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从玄义敦赃这一年到恶逢晕贪五月，共两年多。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，武德五年壬午，公元622年春季正月，刘黑闼自称汉东王，改年号为天造，定都明州，任命范愿为左仆射，董康买为兵部尚书，高雅贤为右领军，征召王从为中书令，刘斌为中书侍郎。窦建德时期的文武官员全部恢复原职，他制定法令，处理政务全部效仿窦建德，但在进攻作战的勇猛果决方面超过了窦建德。丙戌日，同安贼帅殷公遂率舒州前来归降。丁亥日，济州别驾刘伯通抓住刺史窦务本，献出济州归附徐元朗。庚寅日，东延州至中王才艺杀死刺史田华，献出城池响应刘黑闼。秦王李世民率军到达霍家，刘黑闼放弃相州，退守明州。丙申日，李世民重新攻取相州，进军肥乡，在明水岸边扎营，逼近刘黑闼。萧显失败后，溃散的士兵大多归附了林世洪，林世洪的军事重新振作起来。己酉日，岭南李仁首领杨士略率巡朝二州前来归降。唐朝使者王义同攻下泉、牧、建三州。幽州总管李毅率所部数万兵马会合秦王李世民讨伐刘黑闼。刘黑闼听说后，留下10000兵马让范愿守卫明州，自己率兵抵御李毅。夜间，刘黑闼驻扎在沙河，城名震载着60面鼓，在城西2里的堤坝上猛烈击鼓，城中地面都震动起来。范愿惊慌恐惧，派人飞马报告刘黑闼。刘黑闼迅速撤回，派弟弟刘世善和邢台张军立率10000兵马到古城攻击李毅。壬子日，双方在徐河交战，刘世善、张军立大败，损失了8000人。明水人李去祸占据城池前来归降，秦王李世民派彭公王军阔率1500名骑兵赶去，进入城中共同防守。二月，刘黑闼率兵回攻明水。癸亥日，军队行进到猎人时，秦王李世民派秦叔宝拦击，打败了刘黑闼。豫章贼帅张善安率前即等五州前来归降，被任命为洪州总管。戊辰日，荆襄人杨孝成背叛徐元朗，献出城池前来归降。己巳日，秦王李世民重新攻取行州。辛未日，滨州人冯伯让献出城池前来归降。丙子日，李毅攻取刘黑闼的定、栾、连、赵四州，俘获刘黑闼的尚书刘希道，率兵与秦王李世民在明州会合。刘黑闼猛攻明水，城池四周都有水，宽50多步。刘黑闼在城东北修筑2条甬道用来攻城。李世民3次率兵救援，都被刘黑闼阻挡，无法前进。李世民担心王军阔守不住城，召集众将商议。李世济说，如果甬道修到城下，城池必定守不住。行军总管谭永公罗士信请求代替王军阔守城。李世民于是登上城西南的高坟，用旗帜招呼王军阔。王军阔率部众奋力战斗，突围而出。罗士信率左右200人乘机进城，代替王军阔固守。刘黑闼昼夜猛攻，恰逢天降大雪，援兵无法前往，共8天，丁丑日城池陷落。刘黑闼一向听说罗士信勇猛，想活捉他，罗士信言辞神色毫不屈服，于是被杀，当时年仅20岁。戊寅日，汴州总管王耀汉攻打徐元朗的杞州，攻克，俘获其将领周文举。庚辰日，延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打梁师都的石堡城，梁师都亲自率兵救援。段德操与他交战，大败梁师都，梁师都仅带16名骑兵逃走。高祖增加段德操的兵力，让他乘胜进攻夏州，攻克了夏州东城，梁师都率数百人据守西城。恰逢突厥援兵赶到，高祖下诏命段德操撤回。辛巳日，秦王李世民攻克明水。三月，李世民与李毅在明水南岸扎营，分兵驻扎在明水北岸。刘黑闼多次挑战，李世民坚守营垒不出战，另派骑兵切断他的粮道。壬辰日，刘黑闼任命高雅贤为左仆射，在军中大摆宴席。李世济率兵逼近刘黑闼的军营， 高雅贤乘着酒醉单骑追赶，李世济的部将潘毛刺中高雅贤，使他坠马。高雅贤的随从随后赶到，将他扶回，还没到军营就死了。甲午日，众将再次前往逼近刘黑闼的军营，潘毛被王小胡擒获。刘黑闼从冀、备、沧、营各州运送粮食，水陆并进，成名镇用1000多人拦击，击沉他的船只，烧毁他的车辆。宋州总管盛彦师率领齐州总管王勃攻打许昌，向潭州征集军粮。潭州刺史李义满与王勃有矛盾，关闭粮仓不给。等到许昌投降，盛彦师逮捕李义满，关进齐州监狱，高祖下诏释放他。使者还没到达，李义满忧愤死在狱中。王勃返回，途经潭州戊戌日夜间，李义满的侄子李武义抓住王勃杀了他，盛彦师也因此被处死。高祖派使者贿赂突厥协力可汗，并且答应和亲。协力可汗于是放回汉阳公李圭、郑元熟、长孙顺德等人，庚子日又派使者前来修好。高祖也送回突厥使者特勒热汗、阿史那德等人。滨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，协力可汗与高开道、愿军章联合进攻他，一个多月后才退兵。甲辰日，任命隋朝交趾太守丘和为胶州总管。丘和派司马高士廉上表请求入朝，高祖下诏同意，派丘和的儿子丘士立迎接他。秦王李世民与刘黑闼相持60多天。刘黑闼暗中率军袭击李世济的军营，李世民率兵从背后包抄救援，被刘黑闼包围。尉迟敬德率勇士冲入包围圈，李世民与略阳公李道宗乘机冲出。李道宗是皇帝的侄子。李世民估计刘黑闼粮食耗尽，必定会来决战，于是派人堵住明水上游，对守吏说，等我与贼军交战时再放水。丁未日，刘黑闼率步骑兵20000南渡明水，逼近唐军营垒列阵。李世民亲自率领精锐骑兵攻击他的骑兵，打败了他们，乘胜践踏他的步兵。刘黑闼率部众拼死战斗，从中午到黄昏交战数个回合，刘黑闼的势力无法支撑。王小胡对刘黑闼说，智力和兵力都用尽了，应该早点逃走。于是与刘黑闼率先逃跑，其余部众不知道还在继续战斗。守吏打开堤坝，明水汹涌而来，水深1丈多，刘黑闼部众大败，斩首10000多级，淹死数千人。刘黑闼与范愿等200名骑兵逃往突厥，山东全部平定。高开道侵犯益州，杀死刺史慕容孝干。夏季四月即位日，隋朝鸿胪卿宁长真率宁越、玉林之地向李靖请求归降，交爱之间的道路开始畅通，任命宁长真为青州总管，任命夔州总管赵郡王李孝恭为荆州总管。徐元朗听说刘黑闼失败，非常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河间人刘富礼劝说徐元朗，有个叫刘世彻的人，他的才能谋略世上少有，名望在东夏很高，而且有非同寻常的相貌，真是帝王的气量。将军如果自己称王，恐怕最终不会成功。如果迎接刘世彻并拥戴他，天下可以挥手而定。徐元朗认为他说的对，派刘富礼到郡宜迎接刘世彻。有人劝徐元朗说，将军被人迷惑，想迎接刘世彻并拥戴他，刘世彻如果得志，将军哪里会有安身之地呢？我不敢援引前代的势力，将军难道没有看到翟让对李弥的下场吗？徐元朗又认为他说的对，刘世彻到来时已有部众数千人驻扎在城外等待徐元朗出营。徐元朗不出城，派人召他进城。刘世彻知道事情有变，想逃走又怕逃不掉，于是进城谒见。徐元朗全部夺走他的军队，任命他为司马，让他攻曲桥、起二州。东方人一向听说他的名望，所到之处纷纷归降，徐元朗于是杀了他。秦王李世民从河北率兵准备攻打徐元朗，恰逢高祖召见他，让他乘一车入朝，于是把军队交给齐王李元吉。庚申日，李世民到达长安，高祖在长乐宫迎接他。李世民详细陈述了攻取徐元朗的形势，高祖又派他到黎阳，会合大军直奔济阴。丁卯日，废除山东行台。壬申日，代州总管定襄王李大恩被突厥杀害。在此之前， 李大恩上奏说突厥发生饥荒，可以攻取马邑。高祖下诏命殿内少监独孤胜率兵与李大恩共同攻打愿军章，约定二月在马邑会师。独孤胜十七未到，李大恩不能单独进军，将军队驻扎在新城。协力可汗派数万骑兵与刘黑闼共同包围李大恩，高祖派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谦救援。还没有到达，李大恩粮草耗尽，夜间逃跑，突厥拦击，部众溃散，李大恩战死，高祖很痛惜。独孤胜被判处死罪，减刑流放边疆。丙子日，行台明部尚书史万宝攻打徐元朗的陈州，攻克。戊寅日，广州贼帅邓文静、隋朝合浦太守宁轩、日南太守李俊一同前来归降。五月，庚寅日，瓜州土豪王干杀死贺拔行威归降，瓜州平定。突厥侵犯新州，李高谦击退他们。六月，辛亥日，刘黑闼率领突厥侵犯山东，高祖下诏命燕郡王李毅攻击他们。癸丑日，吐谷浑侵犯陶、叙、叠三州，明州总管李长卿击退他们。乙卯日，派淮安王李神通攻打徐元朗。丁卯日，刘黑闼率领突厥侵犯定州。秋季，七月，甲申日，为秦王李世民建造弘毅宫，让他居住。李世民攻打徐元朗，攻下十余座城池，声威震动淮水、泗水地区，杜伏威恐惧，请求入朝。李世民认为淮水、济水之间大致平定，派淮安王李神通、行军总管任圭、李世济攻打徐元朗。已有日，李世民班师回朝。丁亥日，杜伏威入朝，被引入登上玉榻，官拜太子太保，仍兼任行台尚书令，留在长安，地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，已是特别恩宠，任命阚棱为左领军将军。李子通对勒伯通说，杜伏威已经前来，江东还不安定，我去收集旧部，可以建立大功。于是一起逃亡到蓝田关，被官吏抓获，都被处死。刘黑闼到达定州，他的旧将曹湛、董康买逃亡在鲜鱼，再次聚集士兵响应他。甲午日，任命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军总管，讨伐刘黑闼。丙申日，千州人邓世正抓住刺史李敬昂造反。丁酉日，隋朝汉阳太守冯盎接到李靖的檄文，率领部众前来归降，以其地设置高、罗、春、白、崖、丹、陵、镇八州，任命冯盎为高州总管，封耿国公。在此之前，有人劝冯盎说，唐朝刚刚平定中原，还顾不上远方，您所管辖的二十多个州地盘已经超过赵佗，应该自称南越王。冯盎说，我家在这里住了五代了，做州郡长官的没有离开过我家的门，富贵到了极点，常常害怕不能承担重任，给先人丢脸，怎么敢效仿赵佗自己称王一方呢？于是前来归降。至此，岭南全部平定。八月，辛亥日，江明、京、交、并、幽五州改为大总管府，改葬隋炀帝于扬州雷堂。甲戌日，吐谷浑侵犯明州，打败总管李长卿。高祖下诏命益州行台右仆射窦轨、魏州刺史且洛生救援。乙卯日，突厥协力可汗侵犯边境，高祖派左武卫将军段德操、云州总管李子和率兵抵御。李子和本姓郭，因讨伐刘黑闼有功，赐姓李。丙辰日，协力率领十五万骑兵进入雁门。己未日，侵犯滨州，另派兵侵犯元州。庚申日，高祖命太子李建成出幽州道，秦王李世民出秦州道抵御突厥。李子和直奔云中，突袭可汗，段德操直奔夏州，截断突厥的归路。辛酉日，高祖对群臣说，突厥入侵，却又请求和亲，和亲与交战哪个有利？太常卿郑元熟说，交战会加深仇恨，不如和亲有利。中书令封德仪说，突厥依仗其部众众多，有轻视中国的意图，如果不交战就讲和，就是向他们示弱，明年还会再来。陈于建认为，不如攻击他们，取胜之后再讲和，这样恩威并施了。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几四日，滨州大总管襄邑王李神符在汾东击败突厥，汾州刺史萧绎击败突厥，斩首五千多级。吐谷浑攻陷洮州，高祖派五州刺史贺拔亮抵御。 丙子日，突厥侵犯连州。戊寅日，攻陷大镇关。高祖派郑元熟去见协力可汗。这时突厥精锐骑兵数十万，从介休到晋州数百里之间满山遍谷。郑元熟见到协力，则被他背弃盟约，与他辩论诘问，协力颇为惭愧。郑元熟于是劝说协力，唐与突厥风俗不同，突厥即使得到唐地也不能居住，如今掳掠所得都落入国人手中，对可汗有什么好处？不如撤军重新和亲，可以免去奔波劳苦，坐收金币又都能进入可汗的府库，这比起抛弃兄弟多年的交情，结下子孙无穷的怨恨，哪个更好呢？协力很高兴，率兵撤回。郑元熟从义宁年间以来五次出使突厥，多次几乎死去。九月癸巳日，胶州刺史权世通、洪州总管宇文新、灵州总管杨师道在三关山攻击突厥，击败了他们。乙未日，太子班师回朝。丙申日，宇文新在崇岗镇截击突厥，大败突厥军，斩首1000多人。壬寅日，定州总管双世洛等人在衡山南面攻击突厥。丙午日，领军将军安新贵在甘州攻击突厥，都击败了他们。刘黑闼攻陷瀛州，杀死刺史马匡武。延州人马君德献城叛变，归附刘黑闼。高开道侵犯李州。冬季十月己酉日，下诏命令齐王李元吉在山东讨伐刘黑闼。壬子日，任命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、滨州大总管。癸丑日，贝州刺史许善护与刘黑闼的弟弟刘石善在舒县交战，许善护全军覆没。甲寅日，右武后将军桑显和在燕城攻击刘黑闼，击败了他。关州刺史刘慧献城叛变，归附刘黑闼。契丹侵犯北平。甲子日，任命秦王李世民兼任左右12位大将军。乙丑日，行军总管淮阳壮王李道玄与刘黑闼在下泊交战，军队战败，李道玄被刘黑闼杀害。当时李道玄率领3万士兵与副将10万宝不和，李道玄率领轻骑兵率先出击，冲入敌阵，让10万宝率领大军随后跟进。10万宝拥兵不前，对他的亲信说，我奉皇帝首令说，淮阳小儿的军事事务都委托给我，现在王爷亲率冒进，如果和他一起，必定一起败亡，不如用王爷做诱饵引诱敌人，王爷败了，敌人必定争相进攻，我已坚固的阵型等待他们，一定能击败他们。因此李道玄独自前进而战败身亡。10万宝整顿军队准备作战，士兵都没有斗志，于是军队大溃败，10万宝逃回。李道玄多次跟随秦王李世民征战，死时年仅19岁。李世民非常痛惜他，对人说，道玄经常跟随我征战，看到我深入敌阵，心中仰慕效仿，以至于落到这个下场，为他流泪。李世民自从起兵以来，前后几十次战斗常常身先士卒，轻骑深入，虽然多次面临危险，但从未被箭矢刀刃所伤。林世宏派他的弟弟鄱阳王林药师攻打寻州，刺史杨略与他交战，斩杀了他。林世宏的部将王荣献南昌州投降，林世宏恐惧，己巳日请求投降。不久又逃到安城山洞据守，元州人聚集起来响应他。洪州总管若干则派兵击败了他们。恰逢林世宏去世，他的部众于是散去。淮阳王李道玄战败后，山东地区震动惊骇，明州总管庐江王李愿弃城向西逃跑，各州县都叛变归附刘黑闼。10天之内，刘黑闼全部收复了原来的地盘。乙亥日，晋军占据明州。11月庚辰日，沧州刺史程大买被刘黑闼逼迫弃城逃跑。齐王李元吉畏惧刘黑闼兵力强大，不敢前进。皇上在晋阳起兵都是秦王李世民的谋划。皇上对李世民说，如果事情成功，那么天下都是你带来的，应当立你为太子。李世民跪拜并推辞。等到成为唐王，将领们也请求立李世民为世子，皇上准备立他，李世民坚决推辞才作罢。太子李建成性格宽厚简约，喜爱酒色和游猎。齐王李元吉有很多过失，都不被皇上宠爱。李世民的功名日益显赫，皇上常常有意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，李建成心中不安，于是与李元吉合谋 共同排挤李世民，各自拉拢树立党派朋友。皇上晚年有很多宠幸的妃嫔，小皇子将近20人，他们的母亲争相结交各位年长的皇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李建成和李元吉曲意侍奉各位妃嫔，谄媚贿赂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以求得皇上的欢心。有人说他们与张婕妤、尹德妃有私通，恭敬深密，无法查明。当时东宫、诸王宫、妃主之家以及后宫亲戚在长安中横行霸道，肆意违法，有关部门不敢追问。李世民居住在承乾殿，李元吉居住在武德殿后院，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，没有禁令限制。太子、秦王、齐王出入上台都骑马，携带弓刀杂物，相遇实行家人礼节。太子的命令、秦王的教令、齐王的教令与诏敕并行，有关部门不知听从哪个，只根据收到的先后次序来决定。李世民唯独不奉承侍奉各位妃嫔，妃嫔们争相赞誉李建成和李元吉而贬低李世民。李世民平定洛阳后，皇上派贵妃等几人到洛阳挑选隋朝宫人，并接收府库珍宝。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求取宝物，并为他们的亲属求官。李世民说宝物都已经登记上报，官职应当授予贤才和有功之人，都没有答应，因此他们更加怨恨。李世民认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功，赐给他几十顷田地。张婕妤的父亲通过张婕妤向皇上请求，皇上亲手写诏书赐给他。李神通认为秦王教令在先，没有给。张婕妤向皇上告状说，陛下赐给我父亲的田地，秦王夺去给了李神通。皇上于是发怒，责备李世民说，我的手令不如你的教令吗？之后对左仆射裴寂说，这个孩子长期带兵在外，被书生们教坏了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儿子了。尹德妃的父亲尹阿鼠骄横，秦王府属官杜如晦经过他家门口，阿鼠的几个家童把杜如晦拉下马殴打他，折断了一根手指，说你是什么人，敢经过我家门而不下马。阿鼠担心李世民向皇上告状，先让尹德妃上奏说秦王的左右欺凌我家。皇上又发怒责备李世民说，我的妃嫔家尚且被你的左右欺凌，何况普通百姓呢？李世民极力辩解，皇上始终不信。李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奉宴会，面对各位妃嫔，思念太穆皇后早逝，不能看到皇上拥有天下，有时抽泣流泪，皇上看到后不高兴。妃嫔们于是暗中一起诋毁李世民说，天下幸好无事，陛下年纪大了，只适合娱乐，而秦王每次独自哭泣，正是憎恨我们。陛下万岁后，我们母子一定不会被秦王容纳，会一个不留。于是一起哭泣，并且说皇太子仁德孝顺，陛下把我们母子托付给他，一定能保全。皇上听后感到悲伤，因此没有改立太子的意图，对待李世民逐渐疏远，而李建成和李元吉日益亲近。太子终允王归，洗马魏征劝太子说，秦王的功勋盖过天下，内外归心，殿下只因为年长居于东宫，没有大功来振服天下。现在刘黑踏氏散兵游勇，部众不满10000，物资粮食匮乏，用大军进逼，势如摧枯拉朽，殿下应当亲自出击来获取功名，同时结交山东豪杰，或许可以自保。太子于是向皇上请求出征，皇上同意了。王圭是王魁哥哥的儿子。甲申日，诏令太子李建成率军讨伐刘黑踏，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，河南、河北各州都受李建成指挥，可以相机行事。已有日，封宗室略阳宫里道宗等18人为郡王。李道宗是李道玄的堂弟，担任灵州总管，梁师都派弟弟梁洛率领几万突厥人包围他，李道宗乘机出击，大败他们。突厥与梁师都勾结，派他们的预设社进入元武元地区，李道宗驱逐了他们，开拓疆土1000多里。皇上认为李道宗的武略才干如同魏国的任城王曹彰，于是立他为任城郡王。丙申日，皇上驾临宜州。己亥日，齐王李元吉派兵在魏州攻击刘石善，击败了他。癸卯日，皇上在富平检阅打猎，刘黑闼率领军队向南进发，从相州以北的州县都归附了他，只有魏州总管田留安整顿军队据守。刘黑闼攻打他，没有攻下， 率军向南攻克元城，又回来攻打魏州。十二月庚戌日，立宗室李孝友等八人为郡王。李孝友是李神通的儿子。丙辰日，皇上在华池检阅打猎。戊午日，刘黑闼攻陷衡州，杀死刺史王公正。庚申日，皇上的车驾到达长安。癸亥日，幽州大总管李毅收复连州、定州。甲子日，田留安攻击刘黑闼，击败了他，俘获其深州刺史孟柱，降服将士6000人。当时山东豪杰大多杀死长官来响应刘黑闼，上下互相猜疑，人们更加离心怨恨。田留安对待官吏百姓唯独坦然无疑，禀告事情的人不论亲疏，都让他们直接进入卧室内，常对官吏百姓说，我和你们一同为国抵御贼寇，本来应该同心协力，如果一定要弃顺从逆，只管砍下我的头去。官吏百姓都互相告诫说，田公推心置腹待人，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死报效他，一定不能辜负。有一个叫苑竹林的人，本来是刘黑闼的党羽，暗中怀有异心。田留安知道后没有揭发他，反而隐至在身边委托他掌管要事。苑竹林感激，于是转而归心，最终被收用。因功晋封为道国公。乙丑日，滨州刺史程仁仲攻击范苑，击败了他。刘黑闼攻打魏州未能攻下，太子李建成、齐王李元吉的大军到达昌乐，刘黑闼率军抵御，两次列阵都为交战而停止。魏征对太子说，先前击败刘黑闼，将帅都被点名处死，妻子儿女被俘虏，所以齐王来时虽然有诏书赦免其党羽的罪行，但没有人相信，现在应当全部释放囚禁的俘虏，安抚小狱后遣散他们，就可以坐视他们瓦解了。太子听从了。刘黑闼粮食耗尽，部众多逃亡，有的捆绑其首领投降。刘黑闼担心城中出兵与大军内外夹击，于是趁夜逃跑。到达馆陶时，永济桥尚未建成，不能渡过。壬申日，太子、齐王率大军到达，刘黑闼派王小胡背水列阵，自己看着造桥完成，立即过桥向西，部众于是大溃败，放下武器投降。大军过桥追击刘黑闼，过桥的只有1000多骑兵，桥坏了，因此刘黑闼得以与几百骑兵逃走。皇上因为隋末战事大多战死于高丽，这一年赐书给高丽王高建武，让他全部遣返，也命州县搜索在中原的高丽人遣送回国。高建武遵奉诏令，前后遣还的中国百姓数以万计。武德六年癸未，公元623年春季正月己卯日，刘黑闼任命的饶州刺史诸葛德威抓住刘黑闼，举城投降。当时太子派骑兵将领刘弘基追击刘黑闼，刘黑闼被官军所迫，奔走不得休息，到达饶阳时，随从只有100多人，非常饥饿。诸葛德威出城迎接，请刘黑闼入城，刘黑闼不肯。诸葛德威流泪坚持请求，刘黑闼于是答应。到城旁的集市中休息，诸葛德威馈送食物。食物还没吃完，诸葛德威就率兵抓住他，送到太子处，并把他弟弟刘石善在明州斩首。刘黑闼临行时叹息说，我幸好在家除菜，被高雅贤之罪所误，而落到这个地步。壬午日，西州人王摩沙举兵，自称元帅，改年号为晋通，派遣骠骑将军魏燕讨伐他。庚子日，任命吴王杜伏威为太保。二月庚戌日，皇上驾临骊山温泉。甲寅日，回宫。平阳昭公主去世。戊午日，安葬公主。诏令增加前后部鼓吹乐队，班建40人，五奔甲士。太常奏报，按礼制妇人没有鼓吹。皇上说，鼓吹是军乐。公主亲自执持金鼓，兴起义兵辅助，成就大业，怎能与普通妇人相比呢？丙寅日，徐元朗走投无路，与几名骑兵弃城逃跑，被乡野之人杀死，其地盘全部平定。临邑王范质派使者入朝进贡。当初隋朝人攻破临邑，将其地分为三郡，到中原丧乱时临邑复国，到这时才开始入贡。幽州总管李毅请求入朝。庚午日，任命李毅为左翼卫大将军，废除参骑等12郡。三月癸未日，高开道掠夺文安、鲁城，骠骑将军平善正截击，击败了他。庚子日， 梁师都的部将贺岁、索同率领所辖十二州前来投降。以四日，前洪州总管张善安反叛，派遣舒州总管张振州等人攻击他。夏季四月，屠玉浑侵犯方州，刺史房当树逃奔松州。张善安攻陷孙州，抓住总管王荣后离去。乙丑日，福州道行军总管段德操攻击梁师都，到达夏州，俘获其百姓牲畜后返回。丙寅日，屠玉浑侵犯洮州、明州。丁卯日，南州刺史庞孝恭、南越州人宁道明、高州首领冯轩一起反叛，攻陷南越州，进攻江州。河州刺史宁纯率军救援。壬申日，立皇子李元轨为蜀王，李凤为兵王，李元庆为汉王。癸酉日，任命裴寂为左仆射，萧宇为右仆射，杨公仁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，封德仪为中书令。五月庚辰日，派遣齐州刺史柴绍救援明州。庚寅日，屠玉浑及党项侵犯河州，刺史卢世良击败他们。丙申日，梁师都的部将辛髎率领突厥侵犯灵州。戊戌日，愿军章的部将高满正侵犯代州，骠骑将军李保炎击退了他。癸卯日，高开道率领西族骑兵侵犯幽州，长史王申击败了他们。刘黑闼叛乱时，突地基带兵帮助唐朝，将他的部落迁到幽州的昌平城。高开道率领突厥侵犯幽州，突地基带兵拦击，击败了他们。六月戊午日，高满正带着马邑前来投降。在此之前，前滨州总管刘世让被任命为广州总管，将要赴任时，皇上询问防御边境的策略，刘世让回答说，突厥近来多次侵犯，主要是因为马邑作为他们的中转站，请派勇将驻守郭城，多储备金银布帛，招募投降的人并给予厚赏，多次派出骑兵到城下骚扰，踩踏他们的庄稼，破坏他们的生计，不出一年多，他们没有了粮食，一定会投降。皇上同意了他的计策，说，除了你，谁能担任勇将？于是命令刘世让驻守郭城，马邑因此感到困扰。这时，马邑人大多不愿意归属突厥，皇上又派人招降愿军章。高满正劝说愿军章杀光突厥守军，投降唐朝，愿军章不听从。高满正顺应众人的心愿，夜里袭击愿军章，愿军章发觉后逃往突厥，高满正杀了愿军章的儿子和突厥守军200人后投降。壬戌日，梁师都率领突厥侵犯匡州。丁卯日，愿军章与突厥的土屯社侵犯马邑，高满正与他们交战，击败了他们，任命高满正为朔州总管，封为荣国公。瓜州总管贺若怀广巡视蜀地到沙州，正遇上州人张护、李通反叛，贺若怀广率领数百人保卫子城。凉州总管杨公仁派兵救援，被张护等人击败。癸酉日，柴绍与吐谷浑交战，被他们包围，敌军占据高地射箭，箭如雨下。柴绍派人弹奏胡琵琶，两个女子队伍，敌军感到奇怪，放下弓箭聚在一起观看。柴绍观察他们无防备，暗中派精锐骑兵绕到敌军阵后发动攻击，敌军大败。秋季七月丙子日，愿军章率领突厥侵犯马邑，右武后大将军李高谦和高满正抵御他们，在腊河谷交战，击败了他们。张护、李通杀死贺若怀广，拥立汝州别驾窦福明为主，进逼瓜州。长史赵孝伦击退了他们。高开道劫掠赤岸镇以及灵寿、九门、行唐三个县后离开。丁丑日，港州刺史冯世惠占据新会反叛，广州总管刘敢讨伐并使他投降，让他恢复原职。辛巳日，高开道属下的洪阳、统汉两个镇前来投降。癸未日，突厥侵犯元州。乙酉日，侵犯朔州。李高谦被敌军击败，行军总管尉迟敬德带兵救援。四亥日，派遣太子带兵驻扎北部边境，秦王李世民驻扎滨州，以防备突厥。八月甲辰日，突厥侵犯真州，又侵犯马邑。壬子日，淮南道邢台仆射府公时反叛。起初，杜福威与府公时关系友好，府公时年长，杜福威像对待兄长一样侍奉他，军中称他为伯父，敬畏程度与杜福威相同。杜福威逐渐猜忌他， 于是任命自己的养子阚棱为左将军，王雄旦为右将军，暗中夺取他的兵权。辅公时知道后，心中样样不平，与他的旧友左攸先表面上假装学道辟谷以隐藏自己。等到杜伏威入朝，留下辅公时守卫丹阳，命令王雄旦掌管军队作为副手，暗中对王雄旦说，我到长安如果不会失去职位，就不要让辅公时作乱。杜伏威走后，左攸先劝说辅公时谋反，但王雄旦掌握兵权，辅公时无法发动。于是贾称得到杜伏威的信，怀疑王雄旦有异心。王雄旦听说后不高兴，称病不理事务。辅公时趁机夺取他的兵权，派其同党西门军仪告知反叛计划。王雄旦这才醒悟并后悔，说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吴王又在京城，大唐兵危，所向无敌，为什么要无故自取灭族之祸？我王雄旦只有一死，不敢听从命令。现在跟随你叛逆，不过延长百日的性命，大丈夫怎么能爱惜片刻的死亡，而自陷于不义呢？辅公时知道无法使他屈服，就将他勒死。王雄旦善于安抚士卒，得到他们的拼死效力，又纪律严明，每次攻破城邑，秋毫无犯。他死的那天，江南军中及民间都为他流泪。辅公时又假称杜伏威不能返回江南，写信让他起兵，大修铠甲兵器，运送粮储。不久在丹阳称帝，国号宋，修缮陈朝就宫室居住，设置百官，任命左攸先为兵部尚书、东南道大使、越州总管，与张善安联合兵力，任命张善安为西南道大行台。几位日，突厥侵犯元州。乙丑日，下诏命令襄州道行台仆射赵郡王李孝恭率水军前往江州，岭南道大使李靖率领胶州、广州、泉州、贵州的军队前往宣州，淮州总管黄君汉从谯州、亳州出发，齐州总管李世济从淮水、泗水出发讨伐辅公时。李孝恭将要出发，与各位将领宴饮聚会，命令取水，水忽然变成血，在座的人都大惊失色。李孝恭举止自如，说这是辅公时受首的征兆。喝光了他，众人都心悦诚服。丙寅日，吐玉魂归附。辛未日，突厥攻陷元州的善和镇。癸酉日，又侵犯魏州。高开道率领西族侵犯幽州，周兵击退了他们。九月丙子日，太子班师回朝。戊子日，辅公时派他的将领徐绍宗侵犯海州，陈正通侵犯寿阳，琼州的辽人反叛，派遣沛公郑元熟讨伐他们。庚寅日，突厥侵犯幽州。壬辰日，下诏任命秦王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。乙未日，窦福明带着沙州投降。高昌王屈伯雅去世，儿子屈文泰继位。丙申日，渝州人张大志反叛，刺史薛敬仁弃城逃跑。壬寅日，高开道率领突厥20000骑兵侵犯幽州。突厥厌恶鸿蒙公刘世让成为自己的祸患，派其臣子曹班陀前来，说刘世让与可汗通谋，想要作乱，皇上相信了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杀了刘世让，抄没他的家产。秦王李世民还在滨州，几位日，下诏命令李世民率军返回。皇上驾临华阴。张大志侵犯福州，刺史田世康等人讨伐他，张大志率领部众投降。起初皇上派右武后大将军李高谦帮助朔州总管高满正守卫马邑，愿军章率领突厥10000多骑兵到达城下，高满正击败了他们，协力可汗大怒，大举发兵攻打马邑。李高谦恐惧，率领所部2000人破关连夜逃跑，敌军拦截，损失过半。协力亲自率众攻城，高满正出兵抵御，有时一天交战十多个回合。皇上命令行军总管刘世让救援，到达松子岭不敢前进，返回守卫郭城。恰逢协力派使者请求通婚，皇上说解除马邑的包围才可以议婚。协力想要撤兵，义成公主坚持请求进宫。协力认为高开道善于制造攻城器械，召来高开道与他一起猛烈进攻马邑。协力又降高满正，高满正骂他粮食将尽，救兵未到。高满正想突围逃往朔州，又于后杜世远认为敌军强大，恐怕难以幸免，仍虚日杀了高满正投降突厥， 愿军章又杀了城中与高满正同谋的豪杰30多人。皇上任命高满正的儿子高玄基为上柱国，承袭爵位。丁卯日，突厥再次请求和亲，将马邑归还唐朝。皇上任命将军秦武通为朔州总管。突厥多次成为边患，滨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靖上表请求在太原设置屯田，以节省运输费用。议论的人认为烦扰，不允许。窦靖恳切争论不止，皇帝下诏征窦靖入朝，让他与裴寂、萧雨、封德仪在皇帝面前辩论，裴寂等人不能使他屈服，于是听从窦靖的建议，每年收获数千斛粮食。皇上认为很好，命他检校滨州大总管。窦靖是窦抗的儿子。11月4日，秦王李世民又请求在滨州境内增设屯田，皇上听从了。黄州总管周法明率兵攻打府宫时，张善安占据下口抵抗他们。周法明驻扎在金口镇，壬午日，周法明登上战舰饮酒，张善安派几个刺客假装乘着鱼蝶船到来，看到的人没有防备，于是杀了周法明后离开。甲申日，舒州总管张振周等人在游州的黄沙攻击府宫时的将领陈当世，大败他们。丁亥日，皇上在华阴检阅打猎。己丑日，在中武顿迎接慰劳秦王李世民。12月癸卯日，安抚使李大亮诱骗张善安，抓住了他。李大亮在洪州攻击张善安，与张善安隔水列阵，远远的互相说话。李大亮小以祸福，张善安说，我张善安起初没有反心，正是被将士所误，想投降又恐怕不免一死。李大亮说，张总管有投降之心，就和我是一家人了。于是单人匹马渡水进入他的阵地，与张善安握手共语，表示没有猜疑。张善安非常高兴，于是答应投降。随后张善安率领几十个骑兵到大亮营中，大亮让他的骑兵停在门外，带张善安进入与他交谈。过了很久，张善安告辞离去，大亮命令武士抓住他，随从的骑兵都逃走了。张善安营中听说，大怒，全军而来，将要攻打大亮。大亮派人告知他们说，我没有留住总管，总管赤心归国，对我说，如果回营，恐怕将士们可能有不同意见，被他们控制，所以自己留在这里不走，你们为什么对我发怒？他的同党又大骂道，张总管出卖我们来讨好别人，于是都溃散去。大亮追击，俘虏了很多，将张善安送到长安。张善安自称不与府公时交往，皇上赦免了他的罪，善待他。等到府公时失败，查获了与张善安往来的书信，于是杀了他。甲寅日，车驾到达长安。己巳日，突厥侵犯定州，周兵击退了他们。庚申日，白简、白狗羌都派使者进贡。武德七年甲申，公元624年。春季正月，依照北周、北齐旧制，每州设置大中正一人，掌管了解州内人物，品评衡量门第声望，由本州门望高的人担任，没有品级俸禄。壬午日，赵郡王李孝恭在宗阳攻击府宫时的偏将，击败了他们。庚寅日，邹州人邓同颖杀死刺史李世恒反叛。丙申日，用白狗等羌人的土地设置维州、公州。2月辛丑日，府公时派兵包围游州，刺史左南当环城自守。安抚使李大亮率兵攻击府公时，击败了他。赵郡王李孝恭攻打府公时的雀头镇，攻克了。丁未日，高丽王高建武派使者来请求颁布立法，派使者册封高建武为辽东郡王、高丽王，封百济王傅于章为代方郡王，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。始州的辽人反叛，派遣邢台仆夜斗鬼讨伐他们。己酉日，下诏各州有精通易经以上而未做官的人，都将其姓名上报。州县及乡都设立学校。壬子日，行军副总管全文旦在游州击败府公时的同党，攻克了梅回等四个镇。丁巳日，皇上驾临国子学，举行式典礼，下诏诸王公子弟各自入学。戊午日，改大总管为大都督府。几位日，高开道的部将张金树杀了高开道前来投降。高开道看到天下都已平定，想要投降，但自己因多次反复不敢，并且倚仗突厥的兵力，于是没有投降之意。 他的将士都是山东人，思念家乡，都有离心。高开道选拔了几百名勇敢的士兵，称为甲子，常在阁内值班，让张金树统领他们。袁刘黑他的部将张君立逃亡在高开道处，与张金树密谋除掉高开道。张金树派几个同党进入阁内，与甲子游戏，傍晚时分暗中折断他们的弓弦，将刀槊藏在床下，天黑后抱着他们冲出来。张金树率领同党大声喧哗，攻打高开道的阁楼。甲子们想要抵御，但弓弦都已断，刀槊也丢失了，争相出来投降。张君立也在外面举火呼应，内外惶恐混乱。高开道知道不能幸免，于是穿上铠甲，手持兵器，坐在堂上与妻妾奏乐畅饮。众人害怕他的勇猛，不敢逼近。天快亮时，高开道勒死妻妾和儿子们，然后自杀。张金树陈列军队，将甲子全部抓来斩杀，并杀了张君立，死了500多人。派使者前来投降，下诏用其地设置归州。壬戌日，任命张金树为北燕州都督。戊辰日，扬州、吉州的辽人反叛，攻陷龙州的晋城。这个月，太保吴王杜伏威去世。辅公使反叛时，假称杜伏威的命令来欺骗部众。等到辅公时被平定，赵郡王李孝公不知道是假的，将情况上报，下诏追削杜伏威的官职，没收他的妻子儿女。等到太宗即位，知道他是冤枉的，赦免了他，恢复了他的官爵。三月，初次制定法令，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，其次尚书省、门下省、中书省、秘书省、殿中省、内侍省为六省，其次御史台，其次从太常寺到太府寺为九寺，其次江作监，其次国子学，其次天策上将府，其次从左右卫到左右领卫为14位。东宫设置三师、三少、詹事以及左右春芳、嘉令寺、率更寺、仆寺、石帅府。亲王、郡王设置辅佐、国官，公主设置一司，这些都属于京直事官。州、县、镇数为外直事官。从开府仪同三司到江侍郎共28等为文散官。从骠骑大将军到裴荣副尉共31阶为武散官。从上柱国到武骑尉共12等为勋官。丙戌日，赵郡王李孝公在芜湖打败辅公时，攻占梁山等三镇。辛卯日，安抚使人归攻占扬子城，广陵城主龙龛投降。丁酉日，突厥侵犯袁州。戊戌日，赵郡王李孝公攻克丹阳。在此之前，辅公时派遣他的将领冯惠亮、陈当世率领30000水军驻扎在博望山，陈正通、徐少宗率领20000步兵骑兵驻扎在青林山，又在梁山用铁索横截江面以阻断航道，修筑雀跃城连绵10多里，又在江西岸修筑营垒以抵抗官军。李孝公与李靖率领水军驻扎在舒州，李世济率领10000步兵渡过淮河，攻占寿阳，驻扎在峡石。冯惠亮等坚守壁垒不出战，李孝公派遣骑兵切断他们的粮道，冯惠亮等军队缺乏粮食，夜里派兵逼近李孝公的营垒，李孝公安稳地躺着不动。李孝公召集众将商议军事，都说冯惠亮等拥有强兵，占据水路险要，进攻他们不可能很快攻克，不如直接指向丹阳，袭击他们的巢穴。丹阳一旦溃败，冯惠亮等自然就投降了。李孝公准备听从他们的建议。李靖说，辅公时的精锐部队虽然在这水陆两军，但他自己率领的兵力也不少，如今博望山的各个营寨尚且不能攻克，辅公时据守石头城，难道容易攻取吗？进攻丹阳10天一个月攻不下来，冯惠亮等从后面紧逼我们，腹背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冯惠亮、陈正通都是身经百战的贼寇，他们内心并非不想交战，只是因为辅公时的计谋让他们持重，想要以此拖垮我们的军队罢了。我们现在进攻他们的城池来挑动他们，可以一举击破。李孝公认为对，派老弱士兵先攻贼寇的营垒，而率领精兵列阵等待。攻垒的士兵不胜而逃，贼兵出兵追击，追了几里地，遇到大军，与之交战，大破贼兵。看棱脱下头盔对贼众说，你们不认识我吗？怎么敢来与我交战？贼众很多是看棱就步，都没有斗志， 有的还向他跪拜，因此贼兵溃败。李孝恭、李靖乘胜追击逃敌，转战100多里，博山、青林两处戍守的敌军都溃败，冯惠亮、陈正通等逃回，被杀伤和溺死的有10000多人。李靖的军队先到丹阳，府公时非常恐惧，率领数万军队弃城向东逃跑，想要到会稽投靠左攸先、李世济追击他。府公时到了句容，跟随的士兵只剩下500人，夜里住宿在常州，他的部将吴骚等密谋捉拿他。府公时察觉，抛弃妻子儿女，只带领几十名心腹斩官逃跑。到了武康，被当地人攻击，西门军一战死。府公时被俘，送到丹阳斩首示众，分头搜捕余党，全部诛杀，江南都被平定。己亥日，任命李孝恭为东南道行台右仆射，李靖为兵部尚书。不久，废除行台，任命李孝恭为扬州大都督，李靖为府长史。皇上非常赞美李靖的功劳，说李靖是萧显、府公时的膏肓之急，看棱功劳很多，颇为自夸。府公时诬陷看棱与自己通谋，恰逢赵郡王李孝恭没收贼党田宅，看棱以及杜福威、王雄旦在贼境的田宅，李孝恭一并没收。看棱自己去申诉道理，触怒了李孝恭，李孝恭发怒，以谋反罪诛杀了他。夏季四月庚子初一，大赦天下。这一天颁布新的律令，比隋开皇年间的旧制度增加了新格53条。初次制定均田租庸条法，成年男子和16岁以上的中男每人给田一顷，有重病的减去6%，寡妇减去7%，都以其2%为事业田，8%为口分田。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缴纳租宿2担，调根据当地所产缴纳零卷施布，每年服役20天，不服役则收取用钱，每天3尺卷。有事情而增加服役的，加役15天免去掉，加役30天租调都免。水旱重霜造成灾害，损失4%以上免租，损失6%以上免条，损失7%以上刻役全免。凡是百姓的资产分9等，100户为一里，5里为一乡，4家为一邻，4邻为一堡。在城邑的称为方，在田野的称为村。享有俸禄的人家不得与百姓争利，工商等杂类不得进入世人行列。男女刚出生为皇，4岁为小，16岁为中，20岁为丁，60岁为老。每年编制记账，每3年编制户籍。丁未日，党项侵犯松州。庚申日，通事舍人李凤起攻击万州反叛的辽人，平定了他们。5月，辛未日，突厥侵犯朔州。甲戌日，羌人与吐谷浑一同侵犯松州。派遣益州行台左仆射窦轨从益州到，福州刺史蒋善和从方州到攻击他们。丙戌日，在宜君建造人质宫。丁亥日，窦轨在方山击败反叛的辽人，俘获2万多人。